第三，决定要在山东的济宁市要建设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山东的济宁，要建设这样一所城市要有几个亿的投入，而要做这样一座城要有这样大的投入，它是要有经过中央高层的同意。现在看来这件事情是经过了胡锦涛同志的同意。胡锦涛在去年的三月份曾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批示，他的批示认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所以他认为是值得投入那么多的钱去建立这样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当然还有许多啊，可能，但是种种迹象，我个人体会就是现在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这是我们读经活动之所以能够在更大范围之内从孤立的从局部的向区域性的向全国推进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我接下来呢，简要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用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江苏省滨海县它是如何区域性推进这个读经活动的具体的经验啊。时间关系我是有稿子的，那么时间关系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做法。第一，是这个县的教育局领导的重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要求各个学校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他们要求全县各个学校，主要是在小学，结合各校自身的特点，建立以校长挂帅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各个学校要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做到目的明确，措施落实，这是第一。第二，之所以能够在全县的推动读经活动，他们重要的第二个经验就是与当前正在开展的教育改革和特色学校的建设紧密结合，就是把这个读经活动不是作为额外的一件事，而是作为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每个学校要建立一个特色学校，你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来说，他们把小孩子的读经和大语文教育改革结合在一起。第三，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诵读活动。他们提倡休闲诵读，就是让学生在宽松愉快的气氛当中诵读和背诵古诗文。这些具体的做法主要有这样一些，一个是营造良好的校园诵读气氛，每班利用黑板一角开辟古诗文栏目，确定每天的具体内容，利用早读午间和上课前的两分钟时间让学生诵读背诵。 第二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古诗文诵读活动，来感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譬如用当地的地方戏淮剧来演唱古诗文，用课本剧舞蹈等形式表现古诗文，用画画来演绎古诗文，用千人同台的形式齐诵朗读古诗文。第三个做法，举行各种类型的游戏性竞赛活动，譬如小组、班级、年级之间和全校的比赛。这些比赛活动有古诗接龙，有诗海遨游、诗王争霸赛、走进古诗园、古诗大冲浪等等。在各种友谊比赛当中，使得学生对诵读古诗文兴趣盎然。还有其他好多啊，时间关系，我看时间快到了，所以我最后一点介绍一下，这个县之所以能够在全县诵读古诗文活动的第四个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与家长的沟通，争取家长对这项活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
谢谢丁教授，丁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三大培训，也就是政府对于经典文化的教育是越来越重视，这给我们推广经典文化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另外他也介绍了到江苏滨海，他那儿是一个省级的贫困县，丁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到了那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就看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全县区域性推进经典文化的学习。那次我是和丁教授一起到了那儿，我们是这样想的，诵读经典文化让普天下的孩子都能够进行，他们尽管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但是那些孩子也应当享受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所以在那儿呢进行了我们的讲学，还有呢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丁教授和他的研究生还专门写了调查报告。那么我们最近呢在利物浦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对上海的浦东新区和嘉定的明宗子弟学校的校长和骨干老师也进行了经典文化的这方面的传播，我们都到那儿去讲课，那么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广大的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经典文化当中也得到了滋养。在这儿呢我也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有幸，有一位来自湖南的中华文化学院的刘孝清院长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会议当中。在下个月的今天，他将到北京的中央党校举办的全球经典大奖赛上要去做精彩的发言。那么我们先来聆听一下刘院长的这样的演讲，我们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就给他10分钟时间，我们掌声欢迎。